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十四节，经文比较短，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一章十二到十四。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是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好，感谢主，愿他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赵牧师在我们中间继续的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服侍神系列第三，突破的祷告。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赵牧师。
啊，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是一个星期，我们在神的面前一道来聚集敬拜他。还是在讲道之前，分享信息之前，大家彼此打个招呼，像一家人，好不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继续。想想看。想想看，其实都很高兴的，因为有爱总是非常的好。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些人来到我们当中哈，时间不长，可以享受这种爱，在主里面的爱。也有人可能要离开我们一段时间回国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爱要常常的纪念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爱。所以在分享爱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分享今天的主题哈，就是讲到突破的祷告。大家也知道我在讲这个系列祷告，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来建造生命，建造教会。因为弟兄姐妹，我们要建造这个生命，首先要建造我们的生命。要建造教会的话呢，要先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有了我们生命的建造，才会有教会的建造。所以当我们明白前面所讲的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教会有意向，也就是说你我有意向，我们不会随便奔跑，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的，我们是有一个方向的。所以说当我们生命生活来服侍这个意向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没有白过，因为圣灵也在里面告诉你你这一生活的有意义，因为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讲了告诉大家说，当你有了意向的时候，你未必能活得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拦阻，所以你需要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从上边来的能力，就像上边的光照着你一样，你可以不断的朝着这条路上奔跑。因为虽然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我们这条路呢是一条苦路，也是一条艰难的路。所以信主啊不是一帆风顺，信主有很多的时候会有黑暗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有光啊，需要上边来的能力来护庇我们往前走护庇我们往前走。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有意向有能力，那现在我给大家要分享一个交通，一个从上边来的能力啊。这个从上边来的能力的话呢，需要我们知道能力的来源能力的来源怎么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的祷告，需要突破的祷告。我相信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边，即便是基督徒的生命里边，都有许多的瓶颈你无法突破。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限制着你，比如说你的坏习惯，比如说你的不舍得，比如说你对有些人你看不过眼，你始终无法胜过。还有的时候比如在教会里边，你需要一些摆上，不论是金钱的、时间的还是生命的，那你就没有办法拿得出来，舍不出来。这就是需要知道我们人的生命有极限，不是靠我们各自说你说从上边来的能力，是这个能力怎么来，需要我们来祷告有突破，才能够将这种能力带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讲道的话呢，可以放在意向和能力之间这个信息之间。 所以当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呢、啊、这个有突破的祷告，所以才会带下能力来啊，所以带下能力来。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呢，在突破的祷告里边有这样一个啊这个精髓啊，就是你需要有同心合意的祷告才会带下突破的能力啊，才会带下突破。所以呢，我们今天需要给弟兄姐妹讲到的就是说这群弟兄姐妹，这群信徒啊，他们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就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前，进入那座楼祷告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看见了耶稣在他们眼前冉冉升天啊，看见耶稣基督在他们眼前升天了。这个是让弟兄姐妹知道，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门徒们他们最后的和耶稣见一面，然后耶稣基督在他们眼前升天，在他们眼前升天。所以弟兄姐妹，他们还记得耶稣对他们的嘱托吗？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啊。所以他们要得的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啊。这是他们听到主的这一番啊嘱托，然后就在啊他们的眼前看见主啊被啊一朵云彩截去。圣经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场景，极其壮观的场景。耶稣基督就在众人眼前冉冉升天，被一朵云彩接走了。所以众人眼巴巴地看见耶稣基督的身影消失在空中，绝对不开玩笑。他们不是在魔术师的帮助下啊，这个大变活人，或者把人变没了，而是真的耶稣基督在众人眼前被能力，被一种能力上啊接升天。那么他们大约有多少人看见呢？弟兄姐妹，大约有多少人看见？圣经里边没有直接的说，但是呢，接下来他就却让我们看到这群人呢，他们这群人要干什么呢？耶稣基督只是给他们一个大概的指示，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做什么？接下来耶稣已经升天了，他们可以散伙了吗？可以回家了，可以去睡觉，或者可以去吃顿饭，做自己的事情了？没有，没有，他们一同的回到耶路撒冷。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们一同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去同一栋大楼，他们聚在一起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门徒们或者说是啊这些啊爱主的看见耶稣基督升天的一群人所做的事情。他们聚集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这句话告诉我们，突破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突破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突破的能力啊，这种从天上来的能力是透过突破的祷告才临到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人基督徒或者教会都会有一些地方需要突破，我们个人生命需要突破才会长进，教会需要突破才会增长，才会复兴，才会人数增加。你千万别说人数不重要，因为神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将福音传遍地极的，他人数怎么能不重要呢？所以当你去判别一个教会的复兴好坏的时候，是这个兴旺的教会还是一个没落的教会，你有几个数字可以看到哦。第一个数字就是看到一个教会做礼拜的人数。弟兄姐妹，如果一个教会做礼拜的人数不多，那不能说它是一个兴旺的教会，对吗？所以你去一个教会，他要教会有很多的这个bulletin呢，你会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一个是做礼拜的人数，敬拜的人数。第二个数字是看到他的奉献的数字。只有成熟的生命，只有舍得的生命，突破的生命，才会有奉献。所以金钱的奉献只是一个指标而已。所以当你去这个教会看见这两个指标的时候， 如果这个聚会的人数和敬拜的人数，就说明这个教会很行吧，人数得救的人数多。如果看见奉献的数字很高，那说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素质高，生命的成熟度高。所以这是两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情形的啊。那在这里讲到突破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有什么同心合意这个目标可以让我们看到呢？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边，还有在我们这两天说这两次所讲到的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有四个要素，是说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什么呢？有同一的认识，同一的认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把他复活啊，复活四十天之久，给他们讲论什么神国的事，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神国的事情是告诉他们有同一的认识，不是认识你我，不是认识我们各自的这个缺欠，而是认识神的国度。那第二个是有同一的负担，同一的负担，你要等候圣灵，你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你要等候那个时刻，这是同一的负担哦。所以说他们不是各自的行动，弟兄姐妹，他们一同的进入大楼，一同的被复兴，所以是同时的行动，有共同的负担。那第三点呢，是有同一的使命。他们这群人得着能力是要做什么？我上次给大家说了，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当得着能力的时候，完全不是各自的高举个人，或者高举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得着能力是为了要为耶稣做见证，是有同一的使命的同一的使命。那第四个呢，有同一的看见，看见什么？看见升天的耶稣，有一个共同的指望，那个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那个天使说的话，你看见他怎样的去，将来还怎样的来。所以神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当这些人在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就有这些事情使他们同心合意。人可以有不同，对吗？你的岁数不同，你的性格不同你的所事所有不同，可是弟兄姐妹，不论老的少的，弟兄和姐妹，我们都可以有同一的心智来祷告都可以为同一个目标来祷告。不是说这个因为我岁数大了，或者因为我岁数年轻，因为我刚信主，就这不是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他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呢，牧师这个张牧师我们其实人数不算很多，可是我们当中呢也有一些许多长辈这个长辈他们很热心，很爱我就是很爱这个的那个牧师自己。他说他们常常对我说，牧师我们每天都记得为你祷告。这个事情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说真的这群老人呢，他们是这个生命从肉身的生命来看是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可以不一样的是说他们的内里，他的内心却可以一天新是一天，离主更近，更爱主更深。所以说他们常常为教会的事情祷告，不仅仅为自己，主我这个身体需要强壮主我又吃什么药了，是吧？我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你知道他们是为教会祷告，为牧师祷告。所以当为牧师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使教会得能力，是使整个的会众得帮助。所以这群老人呢，他默默的来为那个牧师祷告。我今天在这里好不好也呼求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的牧师祷告。真的是你可能是精力不是非常足了，你可能也没有多少这个其他的事情可以纪念，但是你可以纪念教会，你可以为牧师祷告。那想想这个教会的事情，为牧师祷告，因为牧师需要来为大家预备灵粮所以需要有从神来的力量，从神来的这个帮助和启示。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也是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的话呢，除了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经还是这一节告诉我们要恒切祷告。你别以为简单恒切祷告需要恒心所以不简单的。还是这些人同着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边最后一次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惊喜的变化，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兄们现在都参加祷告了。 耶稣基督以前的时候，活在世上的时候，他的弟兄们，他的这个兄弟们不相信他呀，还常常讽刺他，挖苦他，嘲笑他。但是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向他的兄弟们显现，所以完全的得着了他的两个兄弟，所以他的兄弟们也参与这个看到耶稣基督在升天这个行列，他们参与到马可楼的祷告啊，参与到马可楼的祷告。所以我们感觉这在这里同样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祷告是要恒切的。什么意思？恒切就是不是心不在焉的祷告，不是蜻蜓点水的祷告，更不是三心二意的祷告，不是向神这个写啊这个啊这个让神做事的这个单子的祷告啊。常常有的人，我把自己写下来给神报告一遍，神你要为我做这些事情，你要为我成就这些事情。我们是很多时候祷告是这样子的祷告。那么在这里恒心的祷告是我们要委身祷告，委身祷告是需要时间的，委身祷告是需要时间。所以说也有可能委身有两种方式，一个方式是祷告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叫委身，直到你有了这个清醒的感觉，你感觉你的重担脱落，这是一种委身的祷告。还有另外一种委身的祷告，就是为一件事情可能祷告不止一次两次，也可能不止一天两天，也有可能会祷告半年之久。你知道为很多人得救，为你的朋友 得救祷告，为你的家人得救祷告，你知道需要可能不止一次两次哦，它需要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也是表明叫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那我们在这里边看到这个私下祷告当然重要，但是集体的祷告也非常重要。集体的祷告是这群人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率。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多读的一节的话，就是读到第十五节，就是说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有数量，说120名啊，这是表明这个有数量，就是说有一大群人在那祷告，一大群人在祷告。所以基督徒啊，或者说任何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个体的这个突破而言，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恒切，容易灰心，不能持之以恒。因为祷告了一件事情，行了，说好听的说，哎，我已经交托给主了，实际上呢，他是觉得祷告不下去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恒心的祷告需要我们在得到神的答案之前，不断的来在神的面前来呼求，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啊，这就是说我们恒切祷告的原因。大家记得我也特别喜欢这几节经文，对吗？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少些三个是串在一起的。但是第二条啊，第二句话，不住的祷告其实就是恒切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是你嘴上常常叨叨咕咕的祷告，而是说你不断的来祷告，不住的来在神面前呼求。你可能除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你变成一个祷告的人，你不断的为别的事情祷告。所以说总而言之，这个恒切的祷告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呢要变得在神的面前啊忠于祷告这件事情啊，恒久祷告这个事情。所以不住的祷告啊，恒心的祷告是什么？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哦。你可以把这三条分别的说，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OK， 喜乐是神定的旨意，祷告不住祷告神的感恩是神定的旨意。所以任何一条都可以说这是神向我们在基督里边所定的旨意啊，所定的旨意。那我们也相信，当一个恒心的祷告，当一个恒切的祷告在一个教会开展的时候，是会改变一个教会的格局的。不单单改变教会的这个人数啊，兴旺啊，生命的丰盛，也会改变整个教会的氛围啊，改变教会的氛围。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啊，有没有感觉我们教会的氛围很好？当然可以更好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的氛围啊，真的我感觉的，我作为牧师，我感觉很亲切。也许你们见我，除非你是真心的啊，朝我笑。对，所以我们都能感到，弟兄姐妹，如果你到这个教会，你也应该能感到。所以这个教会我们感觉应该像家，是因着弟兄姐妹不断的委身祷告。也许大家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群姊妹们哈，已经祷告有4年半了，恒心祷告。我知道陆陆续续有大概10几个姐妹们，啊，不断的来在我们教会来祷告。 他们礼拜四叫做姊妹们这个禁食祷告啊，从早晨10点钟来到下午2点半回去啊，这就是这叫我们教会。我不是为了要高举个人，或者仅仅说这件事情，而是说有一群人他们不顾忌，你我不说你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也不是为了说今天在这儿牧师说一下子他们来祷告的，因为牧师没说之前他们已经祷告4点半了，他们还要祷告继续下去，即使是逢年过节感恩节都不停，感恩节星期几？星期四哎，所以感恩节他们都不停。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有一群人在恒切的祷告，是为我们教会祷告，他不是为自己祷告，而是为了教会祷告。他们祷告的项目是什么呢？是为我们教会的复兴祷告，是为我们牧者祷告，是为美国祷告，为中国祷告，为以色列祷告。他们也没有去过以色列，他们为什么为他祷告？因为从神来的负担。所以说从神来的负担就有从神来的那种祷告的这个力量和坚持。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说把教会的这个氛围好了归功于他们，而是说有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默默的摆上，神是认可的，神是认可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讲到恒切的祷告的时候呢，是真的需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委身，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和祷告，我们在神面前委身祷告。那另外的话呢，我也想讲第三点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在人数上有要求。弟兄姐妹，这人数上是在人数的比例上边，在人数的比例。我为什么在这里边提到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我再问大家，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升天，一大群人在那看到，因为圣经里边讲到过耶稣基督多少次多少，我上次给大家讲13次向众人显现，其中有一次向500多弟兄显现，一次向500多，还别说加上姊妹们哦。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在别的处看见这样子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猜想什么时候是人最多的一次呢？也有可能就是耶稣基督这次升天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在姊妹面前，在弟兄面前，在门徒面前，他们耶稣基督冉冉升天啊，升天。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有500多的这个一个数字。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在这里边却看到有120名的人，圣经在这里不会白白的去写一个数字，而是给我们启示一个属灵的真理，在祷告突破的这个事情上边有一个人数的比例，比如说在祷告上面需要有一定人数的委身，一定人数的委身。所以我们看到的前边讲是祷告的质量，现在是讲到交通一下子的这个祷告的人数的这个问题啊，所以突破的祷告是有人数的比例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所以参与祷告的人数的比例越高啊，这个容易复兴，容易复兴啊，容易复兴。所以这120名和500名相比的话，可能差不多25%的比例。所以我用这个比例，就是说1:4的比例的话，你来分析一下一些复兴的教会是一个现象。如果一个教会参与祷告的人数要高过1/4，这个教会一定是复兴的教会。你去看所有的教会，因为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看过这样的这个比例哈，去专门去考察研究过这个事情。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120名是真心留下来要来参与这个祷告的，在马可楼服侍的啊，在马可楼服侍。他没有说祷告多长时间，但是却说这120人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啊，带下来的福音，带下来一个属灵的突破。所以这120人的祷告带下一个属灵的突破，当圣灵降临五旬节的那一天，有多少人得救？3000人。所以120人的祷告参与服侍恒心祷告，有教会的福音，五旬节有3000人一次得救。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能力，何等大的突破。你说今天这个属灵的定律还好使吗？好使的，弟兄姐妹，还是管用。我举几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说在19世纪可能远了点哈啊，但是和比初代教会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讲道王子啊，就特别会讲道的一个人叫斯布珍啊 ，Spurgeon 啊 ，Spurgeon， 他呢 他的讲道，他一个礼拜要讲12场到13场道。哎，他不是说一个礼拜到不同的教会都不同的人群里边都讲这场道，讲12次，讲十三，他是每一次讲道都是不同的题目。你想想看，一个礼拜要讲这么多场道，所以说他的讲道每一次都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有一次有一群年轻人呢，他们知道这个教会非常兴旺啊，这个教会这个特别的人数增加啊，有一群年轻人来探个究竟，一大早就来到这个教会，哎，发现教会里边好像是没有什么人呢，也没有什么声音啊，就好像没有人来。然后这个牧师就带他说，我带你到我们地下室去看看啊，这教会有地下室。他就把门稍稍一开了，里边嗡嗡嗡嗡嗡的声音。这个牧师告诉他，他说这是我们教会的发电机。什么意思？就是一群人已经在别人还没到的之前，他们已经在地下室为教会的敬拜，为教会的服事开始祷告了。所以说这个教会是复兴的教会，是复兴的教会。所以师父尊他服事这个教会，他有1万多人啊，1万多人。在那个年代1万多人不像今天有一个喇叭，有一个扩音器啊，你向100万人说这个传教的没有问题啊。但是在那个时候19世纪，弟兄姐妹没有这个扩音器的，全是靠个人的声音达到远方。你想想看，这样子的教会，这样子的复兴，所以不是归功于个人，而是说真的有一群人委身在教会的祷告，在教会的祷告。我们感谢主啊，有这样子。那其实在当代教会有很多复兴的教会，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那其中有一个在韩国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复兴啊，也是这样的复兴。我们很高兴，就是说这样一个教会从2004年9月份，他们有12个会友，他们开始聚集祷告啊，祷告。他们每周啊，每周三全教会怎么样禁食祷告，他们周五通宵祷告。哇，这个教会我不晓得，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教会啊。所以说这个教会在这样的祷告的这样的氛围下边怎么样？你看下边一串数字，2005年6月有150人参加晨更祷告，2006年6月开始有300人祷告会，2007年有500人参加晚上9点到早晨4点钟的祷告会，2008年6月有600人参加祷告会，2009年有1000人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就有1000人，想想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已经超过10000人了。这个教会仅仅在几年的时间就，你说好，有很多的因素，因为他们是韩国人，因为说同样的语言，他韩国人又特别的这个活泼啊，能歌善舞。这不是原因，原因是他这个教会真的是委身于祷告。曾经有一个牧师，我不要提他的名字，因为他有一次去到韩国去参观，就是参观韩国这个祷告的这个事工。说他去了以后到一个叫祷告山了，他去了以后在那边接待他的弟兄给他领到一个房间，他去了以后发现这个房间没有床哎。因为他们是一宿一宿的祷告，一宿一宿的祷告，所以不需要床的，很有意思吧？啊，你觉得这可能吗？弟兄姐妹，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要到韩国去看一看，去参观一下，或者去经历一下子韩国他们在祷告复兴方面。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的话，报个名，有一天我们结队而行。真的是要我们能够经历一下子神在当今的世代如何的来透过祷告来带下突破的能力，带下突破的恩膏啊。这是我们看到他这个2004年9月份就这么十几个人，他们委身于祷告，到了以后这是他们的教会啊，这是他们的教会的情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 dramatic 的数字是吗？这是神所做的。我们还是说荣耀不归给人，荣耀都归给神。可是有一些人参与了这个荣耀的复兴，参与了上帝的这个复兴计划，所以弟兄姐妹，这些是也是神所 honor 的，也是神所愿意尊荣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看到的不是因为特殊的国家，不是因为特殊的民族，也不是因为特殊的语言、特殊的种族，而是说有一群人他们愿意参与突破的祷告。这个突破的祷告一定给教会带来不一样的这个结局，带来不一样的能力。 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教会也带入这样的复兴。讲到这里，你愿意参与这种突破的祷告吗？我们教会也有全教会的祷告会，不瞒大家说，很多的时候人数真的有点这个让我们感到难以为情了，小猫三两只啊，当然比这多几个。可是弟兄姐妹，这是全教会的祷告会啊，一个月就有一次哦。我们可以说，哎呀，那天我刚好有事，我去朋友吃饭啊，我儿子回来，或者是我刚好我孩子生病啊，我感冒发烧，你会有很多的借口，我一点也不否认。但是弟兄姐妹，当你第一次有这样借口的时候，你不能胜过，你会发现第二次再有教会祷告的时候，你又有这些事情相继而来，你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会形成一个习惯，祷告会、教会祷告我可以不参与了，因为我总是有事儿。弟兄姐妹，当你把这天、这个夜晚分别为圣、委身出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生命不一样，有很多东西、很多借口你可以突破的。你说你有朋友来，好，一起带来祷告会；你说你儿子回来了，好，我们吃完饭一起来祷告会。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你说，比如说，小孩生病，我带他来，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结局，有不一样的结局。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啊，就是说，在我们本身可以从哪儿开始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参与委身，牧师讲道也好，你们听信息也好，不是听完就完了，而是我们每一次的听完以后，我们都找到一个相应的办法来委身于这样的一个事故，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有突破。所以这是我和弟兄姐妹一同的盼望，一同的盼望，愿意我们教会他们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能做的你能做我也能做。所以这就是我和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突破的祷告的一个事情，说他可以，你也可以，我也可以，他们可以，我们也可以。所以这是我们教会愿意弟兄姐妹一道的在主里边，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一年一年的过。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你要看到不同，每一年度我们要看到教会的不同。所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盼望，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摸到神的心。当我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恩膏浇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接受这样的挑战，来参与突破的祷告。不论是牧师长老，不论是执事同工，不论是弟兄姐妹，不论是各个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参与这样的祷告。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喜乐要远远大过你以前的喜乐。我们愿意大家来明白，突破的祷告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是有一定人数委身比例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教会愿意透过圣经里边给我们启示的属灵的真理，我们一同来做。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光。主啊，我们在圣经里边得力，知道圣经里边给我们的教训。主啊，更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神你叫我们透过从听到到行道。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还有生命气息，可以不断的来调整我们自己，不断的来排列我们的优先次序。主啊，我们都爱你。主啊，我们不单单是嘴上说，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动来爱你。主啊，你也知道我们个人的软弱和我们个人的这个薄弱环节，求主你记着圣灵的能力，记着祷告来突破我们各自的局限。主啊，让我们能一同的携手来奔走西安大道，主啊，来奔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不孤单，因为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跋涉同行。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激励我们一同的行走。愿主名大得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谢谢大家，
请大家。